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9号，公元2016年11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访问蒙古，行程包含弘法及演说；西藏德庆民众抗议当局筑路，破坏生态遭镇压；外媒目睹中国特色民主选举，评徒具虚名；西藏青年会公布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志愿服务项目；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官员会见欧盟代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日本前往蒙古，展开对该国的第9次访问。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及蒙古代表介绍，尊者在当地的活动主要为弘法，另有2场相关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的研讨活动。正在日本参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今天11月18号前往蒙古弘法。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及蒙古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介绍说，今天当地时间下午4时左右，尊者将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次访问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计划，但中途遇到许多障碍。此次在蒙古总统与该国最大佛教寺院甘丹大成寺的努力下最终成行。据介绍，蒙古佛教领袖甘丹寺堪布喇嘛、印度驻蒙古大使馆代表以及其他蒙古佛教高僧领袖将前往机场迎接，但戴洛仁波切表示不确定蒙古政府是否会派代表接机。明天19号，尊者将前往甘丹大成寺朝拜，20号开始弘法，向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与三主要道。21号，尊者将在一所大学中参与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间的研讨会，22号向民众发表演说，23号返回日本继续参访。戴洛仁波切强调，目前的参访行程安排还需同尊者办公室再做商讨，或许会进行稍微的调整。他指出，蒙古与西藏间有着非常特殊的渊源，在宗教上是师徒关系，在文化上也极度密切。尊者的到访将对保持这种关系起到推动作用，这将是一场不同凡响的访问。在2002年与2006年达赖喇嘛尊者2次访问蒙古期间，中共当局曾做出关闭两国边境铁路的动作，用以威吓。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德庆永支地区的数百民众不满当局的筑路工程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而集会抗议，却遭到大批防暴武警的镇压。境内藏人昨天将数段视频传至网上，其中包括防暴武警殴打民众的片段，以及手持盾牌的武警列队与手无寸铁的藏人对峙的画面。有消息指，视频所记录的事件发生于昨天11月17号，地点是被划分入云南省的西藏康区德庆。
云南新疆德庆别的干呢，就德庆中那等到用这种。
印南色拉寺德庆吉僧人汪楚引述从境内获得的消息告诉本台，藏人们抗议的是当局修建的贡山县至德庆县公路。该筑路工程在德庆县的永支地区，使得大面积森林被砍伐，草地与农田被破坏，水源被污染，民众们不满抗议，却遭德庆县警方 与省部派来的安全人员镇压。有消息指出，在抗议现场有多名藏人被拘捕，另有多人受伤。汪楚表示无法证实这些消息，但有当地藏人告诉他，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人大代表选举于本周正式展开，中国特色民主的选举过程引起外界关注，有香港与西方媒体报道了独立参选人受阻的情形，更有官方人员公然引导选民圈选候选人的画面被曝光。此外，也有中国民众以不合作的运动来抗议选制的不公。中国各地于本周开始举行各级人大代表选举，预计将有9亿多名的选民选出250万名人大代表。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每隔5年举行一次选举，这是习近平上任后的第一次大型选举，吸引了各界的关注。多家国外媒体均报道了参选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些许经过中共认证的民主党参选人。中共方面更严密监控及打压独立的参选人，阻止他们受访以及宣传，更对他们的推荐人进行恐吓。另外，在选举过程中，更以引导的方式来提示选民圈选官方认可的候选人。
刘女士，您为什么要参选？
因为我认为参选这是我权利，
这是我的权利。
据 BBC 日前发布的影片，一名记者试图前往独立参选人刘慧征的住处进行采访，但处处受到黑衣人阻挠，阻止刘慧珍与记者交谈。即使记者已受刘慧珍准许进入其住所，但黑衣人却封锁其家门，禁止记者进入。而后，记者试图透过窗户与刘慧珍交谈，却又遭他们阻挠，最后更被粗暴带离其住处。在影片中，可看到刘慧珍强调并不晓得黑衣人是谁，他参选只是在行使他的权利而已。据法新社报道，64岁的北京独立候选人野静环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受到中国警方和政府官员的骚扰。自宣布参选后，当地警方开始对他展开严密监视，更禁止他与外媒接触。本月初，他的竞选活动遭便衣警察破坏，支持者和法新社记者都被驱逐。文中引述野静环的言论指出，中共绝对会极力阻止他参选，因为他并非共产党人士，会发表反对意见。另据民主中国报道，不少企图参选的独立人士会在不同方面受到压力，例如失去工作、非法禁锢、恐吓、停水电等，目的就是要他们退出。在打压独立参选人的同时，中共当局也极力想要向外塑造人大选举的民主性。当局安排境外媒体至北京龙潭地区幸福选区采访基层选举，借以展示中国式民主的选举过程。香港有线电视前去采访报道，拍下有不识字选民被工作人员在旁提示引导在哪里勾选圈和叉。
那几个人啊，在前边，我就投他。你说你见我这人吧，我也不认得。大伙都选，我也
传了，阿姨。
是说了。
有许多中国民众更以不合作运动的方式，试图抗议中共选举制度的虚假不公。据法广报道指出，在上海松江区的人大选举中，有不少民众发挥创意，将票投给江泽民、苍井空以及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该区由于废票过多，真正的候选人未达到所需当选票数，需要重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青年会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在第34届十轮金刚大法会进行期间，青年会计划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将于明年1月3号至14号间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今天11月18号，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机构之一西藏青年会召开记者会，介绍了法会期间该组织计划提供的各项志愿服务。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美向流亡藏人媒体介绍说，西藏青年会计划发动200名成员在法会期间为民众提供无偿服务。西藏青年会的志愿服务包括设立广播站、及时通告各种咨询、特别协助来自境内的听法者、提供各种紧急救助、车站接待、帮助老年人及贫困人士、听法信众居所的安保、医疗服务等等。紧急咨询电话号码7261841877或9906827444。据介绍，青年会志愿人士在提供服务时将穿统一制服，佩戴会员证。此外，41名藏人近日在尼泊尔卡拉里临近印度的边境地区遭警方扣留。11月16号，其中39名境内朝圣藏人获释，而昨天17号下午，另两名印南流亡藏人也获得了释放。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近日同欧盟组织代表进行了会晤，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处代表扎西平措于本月16号前去欧洲议会，会见了欧洲议会意大利议员安东尼奥潘泽里。扎西平措在会谈中介绍了西藏境内最新情况，且呼吁欧洲议会加大支持西藏自由运动。而安东尼奥潘泽里则作出回应，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抗争，并将继续努力在欧洲议会大会中提出西藏议题。安东尼奥的助理乔治与外交与人权顾问潘塔耶也一同出席了会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
对仁波切还分级别，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这是对神圣藏传佛教的严重玷污。不难看出，这造假活佛就是针对西藏社会宗教界活佛，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让藏人变得群龙无首。难道这不是无法无天的灭绝西藏文化吗？马克林先生作为一名亲自考察藏区的老藏学家，一定很了解上述这些情况，甚至更多。但从近期在藏学会他下的结论，达赖喇嘛控诉的西藏文化灭绝根本不存在之说来看，他不像一个真正的藏学家或学者，而很像一个摆地摊的生意人，把西藏作为他的本钱与中共做生意。这次他一定赚了不少，继续赚，否则日薄西山的马克里先生。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